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非常感谢 Worship Team 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敬拜。当然敬拜不仅仅是歌声琴声，还有他们在幕后的音响管控 PPT 的播放，我们都感谢神。还有很多在 Nursery 这个是儿童主入学各方面的侍奉，还有其他的主入学老师各方面侍奉的，我们都要一一的感谢。感谢主，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侍奉。感谢神，请大家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好，大家请坐。遵循神命，必晓神旨，这个题目，我们已经分享过了三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今天我们就继续的来分享遵循神命，必晓神旨，我们今天分享之后，我们就会结束，这个系列信息的分享。在我们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来一起来背诵一下上次我们所布置的，这个是背诵的经文，这个背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记得，如果记得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把它背诵出来哈。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赐给你们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好吗？好，这个是约翰福音，可以，好，没关系，那么我们就继续讲，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这个是经文，在这个是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一二三，请。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那么我们来读两段，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第一段的话是提摩太后书2章7节，一二三，请。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们聪明。腓立比书4章8节，一二三，请。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然后的话，我们下次背诵的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的2章7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这是我们下次所要背诵的经文哈。好，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真是，天是你的宝座，地是你的脚凳，一切都是你创造的，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主，真的是，天地万有都是你造的，我们在宇宙当中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主啊，你却爱我们，主要因为你按着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尊贵的人。尽管，我们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但是主，你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主，你差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流血舍命，来拯救我们。主，你的爱何等的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有了主啊，我们就有了永生，我们成了你的儿女，是何等有福一件事情。主啊，虽然这个世界上啊，真是充满各种各样的不安的因素，有许多的动荡，但是真的是啊，你是我们的磐石啊，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因此，我们感谢你，你又是信实公义的主啊，虽然世界上有不法的事。主啊，真是有战乱，主啊，真是有疫情，但是我们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可以安心在你的里面。求主你也特别的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世代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还会去真的是被这个世俗所诱惑，没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求主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是去追求这个世界上这种荣华富贵贵，因为你按着我们的需要，你赐给我们一切所需的，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完全的来信靠你。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在过去2年多的疫情当中， 主，你降的雷看顾保守众弟兄姊妹的平安。主啊，虽然近期真是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是有感染疫情，但是我们知道真是这个是症状的并不严重，你也一一的来施恩医治。我们看到主你的恩手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经济动荡的过程当中，你一一的来看顾保守弟兄姊妹。虽然有些弟兄姊妹遭遇难处，但是主你也带领大家安然的度过，我们感谢你信实的带领。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更加的来信靠仰望你。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在疫情期间看到真是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回到神的家中一起的来敬拜你，也看到众弟兄姊妹真的是忠心的真是很乐意的能够把他们工作的成果，把他们的收入当中当纳的奉献能够奉献到神的家，使神的家有粮。你来纪念大家在主里面的摆上，我们来献上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要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讲得清楚明白，主啊，能够带出你圣灵而来的感动。主孩子更加是为真是我的每个弟兄姊妹，为慕道的朋友来祷告。主，你的圣灵不仅感动孩子，感动你的仆人，你的圣灵你感动你的每个儿女，感动每一个会众，使你的话语发出来就不突然返回，让大家不仅是能够受你圣灵的光照听得清楚明白，更是能够感觉扎心，能够使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软弱被你照见，我们就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以致我们的生命得以洁净。你的话语如同两刃的剑，帮助我们切除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真的是要除去的不好的东西。你的话语如同火，要炼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罪，使我们更加的圣洁。但是求主你的话语真的是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慰，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引导，使我们真是不偏左右，使我们走在蒙福的道路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愿主你的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遵行神命必晓神旨。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之前所分享的一些内容。我们分享到明白神旨意有三大拦阻，那就是错误的动机、扭曲的假设，还有故意的抵挡。我们也分享了明白神旨意的真正秘诀，那就是这个是叫立志遵行。我们也分享了要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有它的分类哈。那么如果关于神的旨意，第一种分类的话是根据神的旨意是否可知，那么我们可以分为这个是神隐秘的旨意跟神启示的旨意。关于神旨意的分类第二种分类，我们可以根据神的旨意是否一定会成就，我们就分为神命定的旨意还有神命令的旨意。神命定的旨意，那就是指神这种永远的计划，是指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计划好要促使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神命定的旨意必定会发生，必定会成就。那么神命令的旨意呢？神命令的旨意又称为神道德的旨意，就是 God's moral view， 是圣经上这些道德的标准，是神对人类的期待和要求。由于神已经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了人类，神命令的旨意有一些呢被遵行，有一些不被遵行。我们之前也分享了明白神旨意的这个六大途径哈，其中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个途径就是圣经的指示，我们要根据圣经的明文规定和圣经的原则经义来明白神的旨意。第二方面的话，我们也分享到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那么就是我们也要根据圣灵的感动来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想要对圣灵的感动敏锐的话，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要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要有这个圣洁的生活，清洁的良心呢。所以明白神旨意的途径，第一是圣经的指示，第二是圣灵的感动，第三的话那我们来分享第三个，就是 理性的分析哈。第三方面就是理性的分析。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似乎不太属灵啊，理性的分析是明白神旨意的方法吗？当然是，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保罗呢在提摩太后书，这个是二章七节，这样子语重心长的嘱咐啊，这个提摩太，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既然主要赐下聪明，是不是我们就不必要思想了呢？既然主要赐下聪明，那干脆不要思想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对，恰恰相反，既然主要赐下聪明，我们就更要凡事思想。因为的话，我们的思想是神赐下聪明的一个途径啊。腓立比书这个四章八节，保罗他又嘱咐腓立比的信徒，保罗嘱咐他们弟兄们，当然圣经里面谈到弟兄们的话，大家要记得是包括姐妹哈。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思念的话，这个是英文翻出来就是 think， 就是思想的意思。神他赋予我们这个是运用思想的能力，神赋予我们人类用理性分析的能力。虽然我们的理性功能因为罪的缘故受到了这个是污染，受到了亏损，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理性分析啊仍然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话，我们是可以能够分析判断出什么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有哪些的事情不合情不合理，背情背理。所以神是理性的神，除了极少数的情况，打个比方啊，比如说神叫亚伯拉罕，你把你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那么除了这种极其特别的情况，是神为了考验这个是亚伯拉罕，这种情况很特别，这种情况之外，那么其他一般的情况，一般来讲的话，绝大多数的情况啊都是合乎理性的，绝大多数的情况。当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思想来做这个是理性的分析。比如说如果你刚刚来到 Sacramento 你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你要想在这个 Sacramento 这个地方买一个房子，那么买这个房子，你把这个房子买在哪里呢？买多大呢？最终你具体买哪一套的房子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种情况你并不是寻找神这个是命定的旨意也不是说寻求神这个命令的旨意，而是说你寻求神对你个人的带领当然的话，你寻求神对你个人的带领，有些时候也说神对我的旨意，所以这也是这个范畴。有些时候我们会把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也是说神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的理性分析包括你的个人的爱好，都是你明白神对你带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时候的话，你可以根据你这个是工作的地点啊，根据这个是你聚会的地点，那么你就想想我买房，那么这工作到这个地方要多远，聚会到这里多远，还有这个是社区的环境怎么样购物是否方便呢？如果有孩子，这个学区怎么样等等这些因素，那么就可以来进行选择你所要居住的这个是区域。当然的话也还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是经济状况来确定到底你买哪个区域，或者是买的多大的房子，对不对？至于具体哪一套房子的话，只要是符合你的这个是经济状况又符合上面一些主要的这种理性的分析，又是你自己喜欢的，大体来讲应该那就是神对你的带领。神赐给我们理性也赐给我们自由在许多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选择去读什么大学，选择什么的专业，将来想做什么的工作等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是理性的分析来明白神对我们的带领。当我们进行理性的分析的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个人的喜好考虑进去。比如说刚才谈到买房子那么你就是大方面都选好了，就在某个社区找到了两栋房子，你感觉到这两套房子都比较合你的心意一栋是白色的，一栋是红色的 照你个人的喜好，你说这个是比较喜欢白色的，红色的也太刺眼了，那你就挑白色那一套，那就对了，那就好了。这个时候的话，神对你的带领就是让你自己进行这个是理性的分析，也尊重你个人的爱好，尊重你个人的喜好，让你自己来决定，这就是神对你的引导。但我们要记住，神对我们的带领绝对不会违背圣经的原则。无论我们进行多少的这种理性的分析，无论我们的内心有多么强烈的这个是喜好，我们所做出来的决定都应该要符合圣经的原则。无论我们多么的喜好，有多么强烈的理性分析，或者多强烈的兴趣爱好，那么无论如何，我们这个决定都不应该违背圣经的教导。比如说啊，有些夫妻啊，可能是结婚多年啊，那么但是感情不和，吵吵闹闹的，他们就坐下来啊，进行啊平心静气的进行理性的分析啊，我们吵得太多了，伤害太久了，我们夫妻这样子吵吵闹闹在一起，双方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对孩子的影响也不好，我们不如好聚好散，干脆离婚算了，这样对夫妻双方都好，对孩子也有好处，孩子不用跟着我们受罪。这样的理性分析似乎好像也挺有道理的，是不是？似乎也很有道理，长痛不如短痛，离了吧，对我们好，对孩子好，何必在一起这么辛苦。那么可是而且又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决定，请问这样的决定算不算是神的旨意呢？当然不是，因为圣经的原则已经很清楚，婚姻的本质是二人成为一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圣经这些原则在创世纪，在马太福音，在以弗所书，在等等其他一些经文当中都讲得很清楚。不过话说回来啊，就是如果我们过去已经离婚，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在这里跌倒，在那里跌倒，都有软弱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很无奈的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无论我们过去有任何的历史，只要我们今天愿意继续的仰望倚靠神，神在今天仍然会引导我们，给我们开出新的恩典，给我们带来新的祝福。婚姻有困难，真正的出路不是离婚，而是回头倚靠神，重新学习彼此相爱。有人的地方就有困难，但是有神的地方就有出路。感谢主，信靠神的人必然蒙福。理性的分析是我们明白神对我们带领的重要途径，但是呢，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不应该跟圣经的原则有冲突。明白神就是明白神旨意的途径，我们谈到第一是圣经的指示，第二是圣灵的感动，第三是理性的分析。下面我们来分享属灵信徒的意见所以第四方面就是属灵信徒的意见。请教属灵长辈或者征求成熟信徒的意见呢，也是寻求神旨意的一个途径。人生的道路非常的复杂，变化难测的，有些属灵的长辈或者一些成熟的信徒他们已经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或者是有成功的经验，或者是有失败的教训，他们有许多的经验和教训供我们来参考。无论是这个是婚姻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挑战或者人生面临一些抉择，或者人际的冲突等等那么就是我们寻求圣经的这个是原则，我们请求圣灵的带领，而我们经过多方的这个是思考，经过许多的这种理性的分析，然而的话，因为人生很复杂的问题，可能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话仍然没有很清晰的答案，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可能我们仍然会觉得彷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请教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一些比较成熟的信徒，请他们给我们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的话就可能成为我们明白神旨意的一些重要途径。当我个人遇到一些困难的情况下，当我遇到一些比较疑惑的问题的时候，我现在的话我经常会请教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每个礼拜三都有开会 有川卫牧师、潘牧师、陈国仪牧师，我也经常请教他们，我会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的分析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有些时候我也还会请教我原来的牧师我的这个是属灵的导师关荣跟牧师，他的一些分析，他的一些建议常常会让我感觉到是豁然开朗，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感谢主。属灵信徒的意见呢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印证神的旨意。所以属灵信徒的这个意见有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印证神的旨意。圣经当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要带领提摩太去宣教这件事情。那么保罗他有这个感动，提摩太呢他也有这个心志跟着保罗去宣教。但是的话提摩太跟着保罗去宣教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马上我们说这肯定就是神的带领呢？也许是也许不是。这么重大的事情去宣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那么这么重大的事情的话，最好还是要加上众弟兄姊妹的印证。所以使徒行传第16章第2节这么说，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所以这个弟兄的话，原文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是弟兄们是弟兄们。所以刚才讲的弟兄就喊姐妹，所以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称赞提摩太这个人。感谢主，这是众弟兄姊妹对提摩太去宣教的一个印证，一个积极的一个印证。保罗想带提摩太去宣教，而提摩太也愿意跟着他去，他有这个心志。那么保罗跟提摩太都有共同的这个感动，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主的带领。但是的话，如果只是两个人有带领，那个我们做一个假设，这个是一个只是一个假设，跟圣经不同的一个假设。倘若教会里面的话，倘若保罗有这个心愿提摩太也愿意，但是的话，这个是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姊妹都不看好这件事情。哎呀，你说带提摩太去宣教，保罗你得小心啊，提摩太这个人好吃懒做的，平时不读圣经，缺乏爱心。又或者有人跟保罗提供一些这个是背景啊，但是提摩太这个人啊，你看着很好，其实应该你要小心，也许他的里面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提摩太呢，在你来的时候，在保罗你来的时候，他就好像就显得特别的虔诚，特别的殷勤，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吗，他在里面有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嫉妒纷争等等。那么如果这些情况是属实的，如果弟兄姊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反映这些情况是属实的，那么的话提摩太真的就不合适去做宣教，他应该要先处理生命当中属灵的问题。所以属灵信徒的意见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印证神的旨意。属灵信徒的意见有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印证神的旨意。感谢主啊，那么提摩太跟着保罗去宣教这件事情的话，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这不仅是有保罗的感动，有提摩太的感动，也有教会众弟兄姊妹共同的印证，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啊，路斯德和以哥念是两个地方，两个地方认识他的人都称赞他。感谢主。保罗在罗马书12章17节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也就表明属灵信徒的意见和印证是重要的。总体而言，在圣经的原则不明确，圣灵的感动不明显，理性分析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重视属灵信徒的意见，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当然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依靠这个是属灵信徒的意见。有些时候你以为他很属灵，但是他并不见得就那么的属灵。你以为他很属灵，可能他没那么属灵，他只不过是很大胆的给你提了很多建议，这有可能的话就变成一个麻烦，甚至是一个误导。所以我们更加不能够按照民主投票来确定神的旨意。以色列的人进入迦南美地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当时他们要进去迦南美地， 其中的话十二个探子，两个人说我们要进去，十个人说不要进去啊，我们进去啊不行，那里的兵强马壮，我们去就死定了。但是的话，神的旨意就是要进去，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民主投票的方法，因为神已经很清楚的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是迦南美地。神很清楚的告诉摩西，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神已经很清楚的要将这个是迦南地赐给他们了，所以既然已经有了神这么清楚的这个是应许，那么他们要做的不是说投票啊，要进去不进去，而是说神你到底是怎样带我们进去，我们用什么的方法进去。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寻求什么方法，寻求神带领他们用什么方法进去。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牢记在心的，当我们去请教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求问一个答案，更重要的就是你要请教对方从圣经的角度，如何从圣经的角度来问这些问题。如果对方给你建议，他只是从他个人的看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的圣经根据，也没有间接的圣经的推论，那么的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时候的话你应该要非常仔细的来思想，看他的建议是否值得采纳。如果他的建议里面没有圣经的根据，那么你要看看，你要很仔细来思考，看他的建议是否值得采纳。下面有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问的比较有智慧一些比如说，请问从圣经的角度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请问从圣经的角度，你认为我应该怎样选择？请问从圣经的角度，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因为只有真正的回归圣经的看法和建议，才会真正的合乎神的心意，才会真正的有价值。明白神旨意的途径第一就是圣经的指示，第二圣灵的感动，第三理性的分析，第四属灵信徒的意见。下面的话我们来分享第五个途径，第五个途径，环境发展的印证。环境发展的印证，神是掌管万事万物的主宰，有些时候的话神会利用这个环境来引导我们，用环境的顺利或者环境的不顺利来显明他的引导。比如说保罗在第二次这个是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和原来的同工想到这个是亚西亚去讲道，不料的话怎么样，不料的话圣灵就禁止他们，接着呢他们想往这个是比推尼去，但是耶稣的灵他又不许，于是他下到特罗亚以后才来到马其顿，因而的话打开了这个是欧洲的大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6章这个6到10节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特罗亚去。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那么我们是如何解释这个圣灵的禁止跟不许呢？是圣灵在保罗的心中产生不平安的感动吗？还是在环境上的这个是印证，或者是在环境上的不允许呢？我相信是环境上的不允许这个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保罗知道宣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积极宣教，心中应该没有不平安。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方，由于环境上的不允许，由于环境的发展来显明，这不是神要带领他久留之地啊。于是呢，他就再转换这种宣教的地方。神对我们的带领往往是一步一步的，神一般不会说十年之后怎么样，神一般不会这样子。当然神会将很久远的事情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要来，对不对？但是他也没有告诉你具体哪一天，所以神他一般不会将十年以后的事情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寻求神的旨意， 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神就是在神已经清楚指示的事情上，在神已经清楚指示的事情上，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付出行动来跟从神的话，那么神他就会愿意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他会在环境的发展上来显明他的旨意。在这里我想要补充一句，顺利的事情不见得都是神的旨意，顺利的事情不见得都是神的旨意。亚伯拉罕纳妾顺不顺利？亚伯拉罕纳妾，纳夏甲为妾，顺不顺利？非常的顺利，对不对？这个主意是他的太太啊，他说老公啊，你我们很久都没生孩子，你赶紧纳我的使女夏甲为妾吧。那个是老婆提出来的，老公马上就听了，对不对？然后的话两个人一同房，夏甲怀孕很快就生孩子，对不对？他跟他的太太亚伯拉罕跟萨拉多年结婚不生孩子，你看纳妾很顺利，而且的话目的很快达到，纳妾很快生子。但是这件事情这么顺利是不是神的旨意呢？不是，因为神说要从萨拉生的才是他的孩子，神的心意不是让他纳使女生孩子，所以顺利的事情不等于是神的旨意。后来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纳妾这件事情给他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大的伤害，亚伯拉罕被迫要把这个是夏拉夏甲跟夏甲所生的孩子赶走，这件事情甚至给整个人类带来很大的这个是混乱，可以这么讲。在这里我们不再详细分享，催神旨意的事情不一定就会很顺利。我们刚才说了，顺利的事情不一定就是神的旨意，但是催神旨意的事情也不见得就一定会很顺利。保罗他到处去宣教，这是不是催神的旨意？是不是？保罗到处宣教，到处传扬福音，建立教会，这是催神的旨意。但是保罗的经历顺利吗？保罗的经历顺不顺利？不顺利。保罗因为宣教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用保罗自己的话说，他怎么说呢？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项，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遭海难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挣扎。我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外族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劳碌困苦，常常失眠，又饥又渴，忍饥耐寒，赤身露体。除了这些外面的事以外，还有为众教会操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却环境的这个是环境发展的这个印证，最主要的根据不是说顺利或者不顺利，而是当我们专心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的话，神会透过这个环境呢，他一步一步的来引导我们。这个环境的变化的里面的话，同时神就会在这个环境变化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想起神的话，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是圣灵的感动，然后或者是借着环境的变化，我们在进行这个是理性的分析，这样子的话，神就会一步一步的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带领我们走在他的心意当中。所以明白神旨意的途径是圣经的指示、圣灵的感动、理性的分析、属灵信徒的意见。第五是环境发展的印证。下面我们来分享第六点明白神旨意的第六个途径，就神的特别指示。神的特别指示这点的话有点特别有些时候神会用特别的方法向人显明他的旨意。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神清楚地吩咐挪亚造什么？造方舟，对不对？神也清楚地吩咐亚伯拉罕要怎么样？要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因你要前往这个应许之地。然后神很清楚地对众先知说话，神多次向敬畏他的人显现，并且显明他的旨意。神向摩西、以利亚、以赛亚、以西结、但以理等等这些先知都曾经显现过，就是让他们看见过异象。在新约的时候，神为了让这个是福音传入这个是非洲神打发天使对腓力说话， 并且差遣腓力去旷野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为了把这个是福音传给外邦人，神三次在异象当中对彼得说话，打发他去向哥尼流传福音。而为了呼召保罗这位宣教的勇士呢，主耶稣曾经亲自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保罗显现，并且差遣他去传道。而为了把这个是福音传入到欧洲呢，主耶稣在特罗亚用这个马其顿的意象，我们刚才谈过了，主耶稣在这个特罗亚用马其顿的意象来感召保罗去欧洲大陆传福音。从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神可以派天使对人说话，神可以透过意象向人来显明他的心意，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神这一切的特别的指示都是还没有新约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虽然就是这个是路加福音它记载了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新约圣经。而现在呢，现在这个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全部都已经写完了，而我们信徒的话，我们又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绝大多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透过圣经还有透过圣灵来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已经有了整本圣经的情况之下，神是否还有必要经常用这种特别的方法来显明他的旨意呢？应该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应该要很谨慎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当然的话，我们不能够否定神仍然会使用特殊的方法对个别的信徒做特别的指示，但是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要记住，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备，神任何特别的指示都不可能与圣经的原则相违背。因此的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五章提醒我们，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我们已经用了四个主日来分享遵行神命必晓神旨我们来分享这个系列，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分享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分享的一些重点哈。明白神旨意的三大拦阻，就是错误的动机、扭曲的假设、故意的抵挡。而明白神旨意的真正秘诀，就是立志遵行。我们所分享的重点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其中有六大途径哈。六大途径也许可能只能够说五大途径，但是其中第六个也算是其中一个途径。所以的话，我们看到这六大途径有圣经的指示、圣灵的感动、理性的分析、属灵信徒的意见、环境发展的印证、神的特别指示。那么遵行神命必晓神旨这个系列的信息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应用呢？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当然应该应用的内容，可以应用的内容很多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讲的多却不去应用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的意义。我想最重要的应用，最重要的应用，那就是勤读圣经并且立志遵行。最重要最重要的应用就是勤读圣经和立志遵行。明白神旨意有六大途径，但是后面的五大途径都要回归到第一个途径，就是圣经的指示。因此的话，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勤读圣经，盼望每天读经半小时，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每天实在的生活。盼望我们真的是每天至少都有半个小时的灵修生活。与勤读圣经一样重要的，那就是立志遵行。跟勤读圣经一样重要的，那就是立志遵行。如果我们读圣经只是为了履行我们的宗教义务，履行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勤读圣经只是为了使我们显得比别人更熟悉圣经，甚至可以教导圣经的话，那么我们跟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读圣经不是为了改变自己，而是为了显得更有知识，甚至可以教导，那么我们跟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明白圣经。但是如果我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就会有动力的去勤读圣经，我们读的时候也会越来越明白神的话语，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主耶稣说过，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立志遵行，这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秘诀。吕佩元牧师这次的培灵会给我带来许多的帮助和触动。第一方面的话，吕牧师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朗朗上口。吕牧师触动我又更加殷勤的去读圣经，熟悉神的话语。第二方面，吕牧师也特别强调我们要尊重圣经，并且要怎么样，并且要遵行圣经的教导。吕牧师说过，如果你到教会，到一个教会去讲圣经无误论，你去教的时候，教会里面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甚至教会里面 100% 的弟兄姊妹都会赞同的，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圣经绝对无误。但是当你让他照着圣经去行的时候，他就会打折扣。当你叫他去行的时候，他就会打折扣。这并不是真正的圣经无误论。当你鼓励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啊，我会去，等我退休了我会去传。当你劝勉他的时候，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啊，你要跟他说诚实话。哎，他说算了，跟他说没用。这些说法都是对圣经打折，并不是真正的圣经无误论。这些说法在本质上都是因为自己不愿意改变，不愿意付代价去改变。其实我自己也曾经不愿意去改变。因为要改变实在是很痛苦。我记得有一次，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候我已经全职侍奉，我已经结婚，但是还没有孩子。有一天我跟我的妻子闹矛盾，大家都闹得就是很不开心。啊，不开心之后不欢而散。后来我发现我也有错的地方，特别是我比较生气的时候声音很大，我就想去跟我的妻子去道歉。但是我的内心也很挣扎，很不情愿，因为我觉得我的妻子错得更厉害，她错得比我多得更多得多得多。我想我应该要去给他道歉，我说我忍一忍吧。忍什么呢？我忍一忍，再忍一下，可能我的妻子来跟我道歉。所以我就忍着我说等他给我道歉吧，这样子吧，我说我给他炖鸡汤给他喝，这样子的话也就算我表达了我对他的道歉，我给他炖鸡汤表达我对他的好意。于是的话我就去炖鸡汤，然后炖了一会儿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炖这个鸡，开始炖的时候是用砂锅哈，我家买了有两只砂锅，我就开始用一只砂锅去炖。然后炖了一会儿的时候的话，哎，平时这个砂锅还是比较好的砂锅啊，然后炖了之后，可是的话一会儿的时候，这个是砂锅滋的一声，那就开裂了。然后这个是水就沿着个砂锅的缝里，然后就是往这个煤气炉那里一点一点的这个浇下来，这个嘶嘶嘶发出这种滋滋滋这种声音。我想天哪，是不是神让我去给我的妻子道歉呢？那我心里我感觉非常的不甘心，明明是他错得多，为什么要让我去跟他道歉呢？要我这么宠着他啊、我这么宠着他，那他不就飞上月球了，对不对？我想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不能这么宠着他。这时候的话，家里不是有两只砂锅吗？然后赶紧我就把这只鸡腾到另一只砂锅那里，要赶紧去，要再把水又倒进来。然后我又开始煮在那里啊。煮了没煮多久的时候，这个砂锅又开裂了，水又沿着这个砂锅，然后就是往这个是缝那里，然后就煤气那里就是流下来，滋滋滋滋这么响。我说完了，神让我要去认罪。我知道这是神在提醒我，你不要用鸡汤来代替向你的妻子道歉，不要用鸡汤来糊弄。所以这时候我赶紧我就把那只鸡捞出来啊，赶紧把鸡捞出来放一边，把那个是水倒掉，赶紧跑出来跟我的妻子道歉。我说老婆，我错了，我刚才什么什么地方错了，并且我很大声很凶，请你原谅我好不好？感谢主，我的妻子她马上跟我说，其实我也错了，刚才我也错，我有很多错的地方，也请你原谅我。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重归于好，感谢主啊。然后我把它带进厨房那里去看那两只砂锅，两只开裂的，这个是砂锅。我们看了这两只开裂的砂锅，我们真是感慨良多，我们跪下来祷告。当然不是在厨房跪下来，我们出到客厅那里跪下来祷告。我们感谢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感谢神对我们诸般温柔的管教，诸般及时的提醒，感谢神对我们完全的赦免跟接纳，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感恩跟喜乐。感谢赞美主，我知道我是个软弱的人，败坏的人，刚愎的人，不愿悔改的人，但是我感谢神，他对我也有诸般的管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改变，神就可以改变我们。当然感谢主，当我不太愿意改变的时候，神他仍然可以改变我。但是我想，如果我要一直硬着心裂十只砂锅的话，我就改为用干锅炖，难道还开裂吗？如果我这么决定的话，我想可能神真的是，你要心硬那你就硬着去吧。感谢主，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改变，神就可以改变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迈出步伐去改变，神就开始祝福我们。如果神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信神呢？如果圣经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让圣经光照我们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圣经？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让圣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圣经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是真正的圣经无误论者，盼望我们不仅在头脑上相信圣经无误，盼望我们在行动上也持守圣经无误，谨守遵行圣经的教导。在登山宝训的结尾，主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亲爱的弟兄姊妹，遵行神命，必晓神旨。盼望我们借着这个系列的学习，我们都更加愿意勤读圣经。不仅勤读圣经，我们更加是立志遵行。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有点回应的祷告，看我们在读经方面是否殷勤，更加省察我们是否真正的认为圣经无误，真正的谨守遵行神的教导。我们有一点点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就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罪会使我们与主永远的隔离，最终的结局就是在地狱里受审判。然而主你因着你的大爱，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信就得着永远的救恩。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不仅救我们的命，你也赐下你的话语 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不断的用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胜过渴慕金银。主啊，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有主你的旨意永远长存。帮助我们敬畏你，帮助我们顺服你，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不打折扣。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也是软弱的，我们不能够马上遵行你所有的话语跟诫命，但是我们求主你来赐给我们一颗心，愿意遵行的心，你就帮我们一步一步的迈出去，你就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当中不断的来给我们施恩加力，以致我们真的是在迷途当中得以返回，在偏离的时候能够被你纠正，以致我们的人生方向，主啊，不是滑向这个世界，乃是归回到主你的旨意之中，蒙主你的喜悦，蒙主你的赐福，也让我们的生命得以能够见证主你的荣美，主啊，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求主啊，你施恩赐福我们，更愿主你来在我们的身上，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要报告就是乐仪堂的陈国仪牧师他的太太就是陈师母最近检查得了这个是乳癌他也请大家为他祷告这个是具体的情况还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求主赐给医生智慧做确诊，然后很有可能就是要做手术，也让他手术成功，也能够很快的康复。我们为他一家来祷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为陈师母来祷告，主啊，他最近得了这个是乳癌，主啊，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怜悯，他是你所爱的，是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就求主啊，你亲自的来施恩医治他，借着医生的手啊，让他的病啊得医治，也能够很快的康复。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主你用你大能的圣手也来施恩扶持陈国仪牧师还有他的两个孩子，让他们都在主里面大家都能够有平安，有属天的力量能够照顾陈师母，也让他能够很快的康复，让他们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些艰难的过程，仍然看到神你的恩慈怜悯，你大能的作为在其中。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也求主你来保守教会当中一切软弱的肢体都能够得医治真是心情软弱的我们也能够靠你得胜，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